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做客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王妍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蓝莓好，我期待你来呢，因为意犹未尽啊。
继续说焦虑是吗？越说越焦虑。
还好还好，哎，你开解了我以后，我觉得我轻省一些了，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发现自己有焦虑的时候，又能够顺着这种感觉呢和感受，去找到源头，这个事情哈、啊、已经让我焦虑减半了。
不过我们聊完，我回去想了想，我好像给你找到源头，我自己的源头都没找到。
是吗？怎么呢？如何说呢？
比如说上一集我提到我的焦虑是关于去上课的嘛，就是面对老师，面对同学的这种心理的焦虑，我就不愿意去。那我的源头在哪里？我就其实我一直没想过这件事情，我老给别人分析啊，我就给我爸爸分析，给我妈妈分析，然后我就没有分析过我的这个源头。我可能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源头我都在逃避，可能就是
啊，
不过我有
下意识不想去想吗？还是怎样？
我觉得我的潜意识里是让我自己不要去想。我真的是现身说法，真的就是。潜意识里去逃避这件事情
啊，就不愿意去想，
对，不愿意去想为什么。但是我逼着自己吧，我也是觉得我需要想一下为什么呀。你都剖析了自己为什么那个，剖析到自己小时候你的青春期的那样度过，然后我也是在想，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目前想到的一个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是被霸凌过的。所以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过，经历到睡不着，就是因为在高中是被霸凌的时候，那段时间可能早上，那高中其实在我们山东高中很累的，上高中，但是我那个时候早上5点就醒了，就睡不着了。然后就想到今天要去学校面对，就是坐在我后面的两个男生，然后我就特别特别难受，就睡不着，对，然后就会哭，就会，然后去了学校，可能自己也很软弱，又不想面对，然后呢，又想让他们态度对我好一点，就那种，所以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吧，那个。对，所以我想可能是导致我现在，不太想真的进入到实体的教室，然后面对同学、面对老师，可能是有这个原因。
是因为那个校园的环境的设置吗？因为我看你在教会呀、啊，在大家庭中生活，你都是大姐大型的呀，你的人际关系蛮外向的、主动型的，我很难想象你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是，所以可能在最内心深处一直可能就逃避吧，不想让自己想到这一件事情对我之后的影响。其实包括我去了大学之后，我变得很活泼很开朗，就是在大学很享受跟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啊相处啊。也包括来了这边，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直到现在了。开始过了多少年了，这是可能十几年之后了，然后再重新回到校园的时候，可能那个青少年时期的那个经历就让我有这样的害怕吧。
挺好的，那我觉得能够去分析，去回忆，这就是很好的开始。因为上周你说你在去参加这个很特别的宣教大会的时候，所学到的关于焦虑的一些，虽然你说是皮毛哈，但还是有一些很有用的，我觉得是很方向性的知识，是应该常常记住的。我记得你还分享了三个讲员分享的很重要的，当我们觉得自己有焦虑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啊？不能说我们马上会立竿见影的处理掉它，但是 是给自己一些好的提醒。
对
第一个你就提到的是不能逃避，我记
对对，
得是吧？
减少逃避，
减少逃避，第一
对，
个，
减少逃避。
就少一点逃避，
第二个就是更多的去接受现实，然后第三个在神里边找到安全感，
我记得你说第二个的时候，你好像还提到了接受那些我们不能改变的，然后去尝试改变那些我们能改变的，然后好好祷告，因为圣灵会给我们智慧去分辨啊。刚才我听你说的时候，你分享到青春期在高中这段时光，显然那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也鼓励你就接受那一段时光，再接受的多一点。可能就不会那么惧怕去分析它了。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神里更加确定我们的安全感嘛。我在意识到可能是高中的这段经历，神学给我带来的影响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更想的是。好，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可能很可怜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在神里的身份是很宝贵的，所以我现在即使想到说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欺负我，让我内心就也很急需别人的认同这样。但是走到现在我已经找到在神里的身份，我是被看为非常宝贵的，所以那段经历不应该再持续的伤害我。
确实。
所以我现在在神里更有更多的安全感，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良性循环吧，这种思考方式。所以那现在就想我在神里边有这样的安全感，所以我即使去学校去面对老师同学，过去的这个经历已经伤害不到我，因为他们也不是同一批老师，也不是同一批同学，也因为确实高中那个时候，老师处理的方式也挺不好的。就是对，但是不是同一批人了，然后我也不是同样的人了，所以那我不能说我意识到这个之后，我已经在神里找到我这样的宝贵的身份之后，这段经历就完全会被抹去，然后不会再影响。只是我现在是意识到这样子，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好好的消化吧，在神里好好的祷告，然后让这段经历不再对我产生影响，让我能够慢慢的释放出这些焦虑的情绪。
确实，追根溯源哈，可能我们先接受那个时候的自己，也尝试着在神的爱里面，当我们确定的知道有一位造天造地的耶和华神啊，那不是普通的人啊，那个是道成肉身，充满整个宇宙的大主宰呀，大君王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何等的救恩啊！然后让我们对于爱有多么的确信。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常常想过去，就真的会生出很多很多的难过的情绪。然后，如果我们要时常忧虑未来，那我们就被焦虑的枷锁困在死局里了。所以，神来了爱我们，他恰恰是非常珍重我们每一个现在。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你还教大家祷告。我相信，在讲焦虑的这一位讲员，他一定也分享了很多很多跟神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唯有在救恩中，我们在十字架上与耶稣基督那个老我同钉了十字架，新生出来的这个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赋予我们的这个全新的生命，它是不一样的生命了呀。
是的，对。然后他上次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提到他举了耶稣的例子嘛？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求神去挪去这个苦杯，但是神的答案是 no，所以他是怎么看待的？我们提到在希伯来书12章2节中，然后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保罗的例子。
对，上次我们留下了这个没说。
对，然后因为他提的这个模式，就是我们祷告的模式，就是我们先求神可不可以挪去我们的这些焦虑，让我们能够卸下这些。那神马上卸去，神当然是有能力马上卸去的。那这样很好。如果神的当下的答案是 no，那怎么办呢？你看，在哥林多后书12章这边就提到保罗身上有颗刺。 他三次求主让这次离开我，但是其实这个次没有离开他。可是神怎么回答的他？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就说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保罗的秘诀。当然，这不是一天生成的，马上生成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跟神慢慢的交流、交融，然后我们在神里慢慢的成长。那这些确据，这些神的能力就覆庇我们。
确实，保罗也不是一下子成为这么伟大的宣教士的。他宣教旅程都有4次，记录下来就有这么多呢。他用他一生在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到他最后年迈的时候，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其实他也都没有夸口他自己有什么得意之处。他说他的生命当中就是因为看万事做粪土，唯有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是他的宝贝。所以，当他的眼睛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啊，他说恩典够他用的，实际上真的是神的能力在他生命中显多的时候，他才能说出这些话来。他是一个跟耶稣基督极其亲密的人。
我只能说，我们尽量多跟神亲近。当然，这个是老生常谈，但是这
是。
确实是事实。
因为神是爱呀，我还记得你上次说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回顾了一下第三点，就是要在神的爱里面再多一些安全感。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我们要对神的认识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因为神就是爱呀。很多时候我们从小长到成人，就是因为经历了很多缺乏的爱，也经历了太多不完全的爱，又或者像你刚才描述的，甚至于经历了非常多的歧视啊、冷落呀、被贬低呀，就是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进入成人的世界以后，可能真的越来越少。小时候的友情还容易得着，成人世界中友情都越来越难得了。那爱越来越缺乏的情况下，其实人也在这个世代，因为科技的缘故，越来越成为孤岛，就是爱成了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因为它一定是一个动词，它要产生在人与人的互动上面的。可是人跟人之间现在能够有爱的互动的很少。有时候我常想，神设立了教会这个大家庭，全新的命令，耶稣基督最后颁布的大命令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你
你
们
们
要
要
彼此
彼此
相
相
爱，
爱，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知道，爱在这世上太缺乏了，实在是缺乏。所以当神告诉我们十字架的爱的时候，我们只有无限的去靠近他，去就近他，我们就能品尝这份爱啊，这是靠近爱的源头呀。在爱里面，才能生出很多很多全新的感受。这些喜乐、平安，对永恒生命中的盼望，才能够让我们里面的焦虑、紧张、担忧、忧虑一点点被消化掉呀。
是的，这个讲员就也提到关于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自我接纳，可能很多时候，可能年轻人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自己的一些状态啊，信息，其实就是想被接纳嘛。然后他就问我们，有时候焦虑或者是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可能就是想我们是不是足够聪明了，足够有钱了，足够漂亮了，足够苗条了，足够受欢迎，甚至在教会里，我是不是足够的表现的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些都是阻止我们去接纳真实的自己，然后就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焦虑。
对，其实焦虑的背后啊，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是不是足够聪明？是不是足够美丽？是不是足够健康？就 可以享受更多啊，是不是足够有钱，我们就有更多自由？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其实都是围着那
自
个"
己，
我"字，对，就是自己。你说对了，所以其实就是自己把自己困在里头了。很多的时候，焦虑的产生其实是从自我中心产生的，他又回到自我中心去，这个怪圈就出不来了。所以圣经中说我们要去爱，其实去爱就可以让我们换方向。可是，一旦我们主动去爱，很可能我们就在冒险，因为爱他人是一场冒险，爱自己比较，也不是那么容易，爱自己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似乎我们觉得可以控制住，可以一分努力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但爱他人不是这样的，太冒险了。
所以说，爱是恒久忍耐嘛。它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Love is suffering"，suffering
对，long
就
suffering 是
就
长
是，
久的忍耐，
对，真的不容易。
确实确实，其实当焦虑的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去对抗它。上一期其实开头的时候，梦远自己分享了我年初的时候这些天不太美好的经历哈，就是因为我的惯性是逃避，就是我们在对抗这个忧郁的时候，这种情绪或者是焦虑情绪的时候，其实挺容易产生快捷的想法，就是我很快想处理掉这个情绪，它不舒服，
对，
然后就会产生。很快的去熬到自己惯性里面去啊！我分享了，我就是去吃甜食，真的收不住啊。但是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任何快速的解决方案，逃避这些情绪都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它会恶性循环。
对。
那我们在对抗这个焦虑的时候，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又回到起初。
总是一遍一遍的要走这条路径。就是我们可能每次尝试的点不一样，也可能会失败，但是思路总是要一遍一遍去试。
对，我相信，其实就像保罗一样，他一开始也不是这么属灵，也不是说这个刺在这儿他就很高兴，就很喜乐，就不焦虑了。就是在这样长期的跟神建立关系的过程中，然后慢慢的得着这样的能力，慢慢的有这样的对抗。他身上这根刺，那我们现在说的对抗我们的焦虑的这样的方法方式，我就想到，其实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奶奶去世嘛，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就是她已经算是在弥留之际了，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然后我的二伯呢，他是要从美国赶回去，所以这个时间点卡的，然后他的机票又出现问题，所以又耽延了12个小时。那我们就很担心他见不到我奶奶最后一面。然后当时我们就为他祷告嘛。其实我在祷告的过程中，那种焦虑就是真的是关于生死的这种了。我就求神说，让我的二伯可以见到我奶奶最后一面。但是神当下给的安慰就是，如果见不到最后一面，他的爱也不会减少一点点，所以这个是祷告得来的这样的安慰，马上就缓解了我的这种焦虑，我的这种焦急的心情。当然，我也跟神祷告说，我明白这是你的爱，那我可不可以再多求一个，就是真的还是让他能够看见，少留一点遗憾。我觉得这样祷告也没有错，是或者是怎么样？
对，
只是说，在祷告的这个过程中，确实我们说啊，我们要祷告怎么样，不是一个空谈，是神真的是通过祷告，我们求什么，神也通过我们的祷告来亲自的安慰我们，给我们答案。可能我觉得这个是算是双向的，我去祷告，然后神给我答案，这是叫什么？我们双向奔赴，然后。还有呢，还有一次是我快要回来了。我回来的最后一天，我是下午的飞机，然后上午我跟我妈妈出去买菜呀。然后买完菜呢，我妈妈说她想去，我们那边的 一个公园去转一圈，走一走。然后我因为有还别的事情要处理，还没弄完，所以我就要先回家。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其实马上生出一种焦虑，就是我要马上离开家了，我跟我妈妈相处的时间又少了一点，因为要处理事情，就连最后一上午这点时间都没能好好的跟她相处，我就其实很难受，也有这种焦虑，就是我出国了在，然后跟他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祷告或者怎么样，只是心里有这样的焦虑。但是神马上就有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可能相处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是我们在天国会有永恒的相处。我就想，这是一个我没有去想到要主动的去祷告，但是神主动的来找到我，来安慰我，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面对很多很多的焦虑。这个世界也教给我们怎么样去自我安慰，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当下的感受更好一点。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你要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神是关心我们，是爱我们。这个爱，这个关心不是一句空谈，不仅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可能双向奔赴，更是在我们的这些日常的生活中，当我们感到这些焦虑，我们感到伤心的时候，他会主动的，也会主动的来安慰我们。我想说再多的话啊，大家不要焦虑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好像是一句空谈，但是我们就想到神是在这个世界上掌权的，纵然这个世界很黑暗，但是神依然是掌权的，他是关心我们每一个情绪的。即使有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但是你要知道，他就是在的，他的爱，他的能力不会因为我们感受的改变而改变。
说得很好，很好。其实这是一份确信，但
是。
是人心里对神的确信，其实是要依据一些客观事实的，不能靠我们主观去想。其实神不是我们想出来的神，神
对。
是亲自的启示给我们，是透过历史上的救赎，是真真实实的救赎啊，来让我们知道他有多么爱我们的。我最近如果说很大的收获，开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我又开始读《创世纪》了，因为年初的时候就是又重新开始有一个新的读经计划，每每重温《创世纪》的时候，我都一次次感叹。因为那里面有太多的细节，太多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就是神的那双手，它不是虚的，它是真真实实的，曾经牵过很多人的手，这双大手也真真实实牵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小手，只要我们愿意信他。
是的，
在他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的时候，一步一脚印的时候，其实那个脚印都不是我们的，而是耶稣基督背着我们在走。所以你看，神多爱我们呀！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又真又活的路。这条路有爱，有陪伴，有丰盛，有太多太多的经历等着我们去体验。得有走在这条路上才行啊！我想这是一点一滴，一天、一周、一月、一年、岁岁年年的经历。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焦虑的情绪是因为某一个点引发的，突然我就非常焦虑不安了，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焦虑情绪，如果仔细去想，也都不是突然间生出来的，也都是经年累月。可能有的是经过十几年累积下来的情绪，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承受不住的时候，它爆发的时候，有些人他焦虑起来，整个身体都会有反应的。最典型的就是比如失眠，啊，比如说胃痛，有很多身体的反应，其实是因为常年累积的焦虑的情绪。我们也不可能靠着好像蓝莓跟我们两个人分享这么两次，大家就能够得到彻底的医治，但是我们若是愿意信靠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一点一滴的去经历，愿意在神的爱里面去成长的时候，它就会一点一点的消没的。这是一个过程。
是。
其实想想还是挺美的一个画面。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我觉得自己是被 一大捆的纱布压着，就是那种你说你要窒息吧，你又有空气可以吸，可以吸氧，因为纱布是有洞的嘛。然后我知道那个厚厚的，不知道多少层的那个纱哈，一层一层就被森林揭去了。它是一个过程，到最后它会剩下薄薄的一层，可是呢，它就像婚纱一样，它其实有一种美丽在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情绪其实也是个礼物，有时候我们会紧张，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消息会让我们焦虑一下下，但是它会让我们做事情更谨慎，我们更愿意靠着圣灵的恩膏，好好的来安排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所以有的时候啊，薄薄的一小层的情绪是好的，但是如果它太厚啊，我们就会窒息了。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在圣灵的爱里面，在他的温柔细语里面，一点一点的让圣灵的手拿掉那层厚厚的纱布，我们自己拿不掉的，那是一个外力，把它一层又一层的揭开。这一份爱是上帝给我们的确定，圣经一字一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关于焦虑，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建议，因为确实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程度也不同，原因也不同，那可能适合你最适合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就像上帝造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个体。那你的情绪、你的经历、你的生命也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怎样的光景，在耶稣基督里都会是新的。
阿门，是的，两集都在说焦虑啊，希望没有让大家更焦虑。
希望是给大家减压了。
所以其实就想告诉大家，焦虑就是很普遍嘛，很普通的。然后我们怎么去正确的看待我们的焦虑，也可以去再好好的分析一下我们的焦虑，然后靠着我们的祷告，靠着神，我们慢慢的可以走出来。
是，那这些负能量的情绪最大的功用就是把我们引到施恩座前，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救主的爱
是
了。
的，是的，特别特别需要。
是
好，
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那希望每个小伙伴在全新的一周里，可以有些全新的体验，每一天都喜乐满满的。
好的，再见，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Wendy。
Wendy，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也不是最近了，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现在我们特别是国内啊，这个阶段就感觉大家都非常疲惫，特别是最近我们从温州来的牧师嘛，他在温州已经牧会了有十几年了，一直做青少年的工作，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这几年在国内的时候就做不动了，也不是说没有使命感、没有圣灵的感召或者怎样的，但是就感觉身心灵就非常疲惫。每天呢也是在牧会，也是在教导青少年，但是呢就是好像在例行公事一样，在做一份工作，就没有从内发出的那种激情、热情在了。我在想说，这是不是现在当下大家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状态？虽然外在显示可能会比较累，每天比较忙，特别充实工作上，可是内里就是没有那种内驱动力在了。要不就是无所谓了，爱怎样怎样了。工作上这也是另外一种没有内驱动力的一种表现嘛，躺平了嘛。我不知道你现在工作上是不是会有同样的状态或感受呢？
因为我所在的行业是金融行业嘛，所以你也知道这两年大家其实国内的大环境其实不是特别好，那其实内卷是一个比较常态的状态，整个的社会氛围上来讲可能会有类似的一些共因吧，大家可能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紧张的环境下去面对每天的生活和工作，有一些过度竞争或者是焦虑，自己的内在状态就不是非常的自洽，那可能也是会在比较高压的状态下没有那么强的内驱力享受他手里所做的工作。现在其实我觉得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要求越来越高，大家在这个上面付出的精力和时间越来越多，但是拿到的这个反馈不一定很好，所以呢就会出现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有一些人可能就觉得说，那既然我这么不努力，那我也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报，那我何必付出这么多呢？所以他可能就用一种躺平的方式，或者是他比较被动的去消极的对抗社会和工作压力。
那你的观察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内卷，还是躺平，还是各种低欲望的生活，其实它是一个外在环境给到我们自身的一个刺激，然后我们从而产生的一个个人的不同的行为表现。它的因不是从内而来的，而是从外部环境的这个刺激，就是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或者你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的时候，个人根据这个环境做出来的这个反应。
人他其实是会在社会不同的变迁当中呢，他会有一个所谓的生活态度的反馈。比方说现在其实我们讨论这个躺平和低欲望社会和内卷其实是比较多的，但之前差不多10年前左右并没有经常讨论。那我理解就是现在整个集体环境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会形成一些焦虑的弥漫，所以内卷有一部分人会成为一种防御性的竞争，他也没有安全感嘛，所以他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让我自己做得更好，我怎么能够可以更加的去出场，可以获取这些资源。那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说，诶，我感觉我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或者我做了什么之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那他就变成一个躺平的状态。这个是外部环境它其实会对人产生的一种影响，那人其实是应对外部环境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应对方式嘛，这个我觉得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刚刚西西讲内驱力的那个点，我觉得这个点也特别好，因为内驱力的话是说我自己主动选择，就是无论外部环境它是怎么变的，我觉得我就是希望过一个低欲望的生活，我不需要太多的消费。虽然现在是一个消费主义，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特别的有这种驱动力，说我就是很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我想对周围的环境和某一些我擅长的领域做出一些表率，那他就会很主动的去更多的投入做更多的事情，对自己要求更高。所以这种是另外一种内在有这样的一个动力，他可以去做这样的选择。其实大部分人是一个混合体，自己内在可能也有，但是外在对我的环境也是有加持影响的。那可能最终我做了一个当下状态的一个反馈。
是的，特别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啊，他肯定是有一个内核的信仰的力量存在的。比如说我刚刚工作的时候，那我肯定就是一腔热情，我要把我的工作抱负施展出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不是荣耀自我，为的是荣耀神，在职场中做光做盐。当时是这么想的，就自己是有内驱动力的，但是在面对这些外部环境的时候，如果外部环境给我很好的反馈的时候，哎呦，我会冲得更猛。但是如果外部环境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反馈的时候，我就会质疑自我，怀疑自我。
对对对，
这么反思一下，其实我当时自己的内核是不够稳的，有个小涟漪哈，你是能应对的。但是面对波涛汹涌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可能人的内核就检验出来了，是不是会很强大的一个检测标准。那我们回归圣经，那圣经里边到底神是怎么样指教我们面对这些波涛汹涌的外部环境？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银子那个事情嘛，1000两、2000两、3000两银子埋在土里的，神不喜欢嘛。你要把神给你的能力发挥出来，把2000两变成4000两，然后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尽量去做，去发挥你的天赋，去实现你的社会价值的一个事情。但是同时呢，我也觉得有点矛盾的是，那神不就让我们听他的安排吗？一切自有神的旨意，那好像又有点随遇而安的这种感觉了。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内核。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先对自己做一个诊断，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会不一样。比方有一些人，他的焦虑或者是躺平，可能是比较多的，是他内化了一个社会的集体的情绪。你在一个比较卷的环境里面，对吧？你可能就跟着卷，你自己也不是很想卷。但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他就顺应他自己内心的一个呼求，就是他有这种使命感，他就是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做得很极致。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需要我们先有一个对自己的诊断，看一下你是属于哪种类型和情况，或者是哪一个阶段。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他核心比较稳的时候，那他相对来讲，他在任何环境里面，他的适应力和他的抵抗的能力都是更强的，或者说他可以跟这个环境共舞的能力是更强的。在圣经当中，他并没有具体的说他是一个操作手册啊，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你应该怎么做。我理解是，他其实给了我们一些很大的框架和指导。比方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身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躺平、内卷，其实是因为客观环境对我们的要求和评价。特别是当我们收到一些不是很好的反馈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失去那个内驱力，就觉得说："哎呀，那算了，那我就不要再努力了嘛，反正反馈也不好。"但是，当一个人他能够自己非常有把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身份是什么，那他其实是会更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在这个点上，它有不断的在去强调，无论是耶稣的教导也好，还是在各种使徒的书信上也好，它一直是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确信，就是说其实你们是已经被上帝用重价买赎过来的，你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的现在的身份就不是一个孤儿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所以你在这个身份底下，那其实我们的内在的状态会更加的稳定。就你知道你是谁，你的爸爸是一个富翁，对吧？你说你还天天为了3块2块的在那儿拼命的纠结和努力，对吧？你就不会嘛。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那第二点呢，我是觉得就是像西西讲的，那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那我们也要知道使命是什么。刚刚讲的那个管家的那个例子呢？我们其实只是被托付来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些才干也好，时间也好，就是他的家业交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做他忠心的管家，就是给了你1000两，那你是不是可以能够获取1000两，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管家也是会比较大程度的让我们把一个从比较消极的一个状态，然后进入到一个比较积极管理的状态。神也说他会跟我们来收账的嘛，对吧？他也会看你最终神托付给你的，你的才干，对吧？你的所有的资源，你是不是有善加的利用？福音书里面也经常会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忠心又有智慧的管家，有眼界的管家。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其实要学习交托，因为很多时候你忧虑和焦虑的那个根源，我理解就是说你要掌控嘛，你希望这个结果你可以把控嘛。所以你就会去想要把所有的这些信息和点你都考虑进去，你就会卷自己嘛，或者是说你卷不过了之后你就抑郁了，你就躺平了嘛。天父是很了解我们的，所以他其实当时在对门徒去讲的时候也说，其实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对吧？我们只要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他会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种从一个独自掌控的状态到你可以去学习交托，那其实也是会把我们内在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有很大程度的一个释放。这三个点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在圣经里面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他一个生活态度上面比较好的指导建议吧。
温迪的确是思维非常有逻辑，也非常有框架。一二三，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谁，我们是神重价赎回的。再其次，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不是说去掌控这个世界，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是神交托给我们，我们应该在世上好好行使我们的管家的职责。最后，我们再进行到实践部分。实践的部分就是具体，我面对这些，就是你的努力跟你的回报不成比的时候，我们去怎样去做？ 看似矛盾，其实也是有一致性的。神要求我们竭力寻求他嘛，在圣经里边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比如耶利米书的29章里面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一再反复的提醒我们要竭力的去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做的那个方向就是竭力的去寻求他，而不是竭力的去寻求我们所在的世上的工作的成绩和绩效。当然，我们做自己的这份职业或做自己的职能的时候，比如说妈妈也是她需要有自己的职责，要竭力去做到的。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在竭力的活出神的使命感来了，有这个行动，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果去交在神的手里，因为这个结果都不是受我们掌控的，而是由神来决定的。哎，好像好符合中国的古话，那句话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是有点这个意思啊。
对，从这个角度上是有的。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跟世上的人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内核，就是我们竭力做的、竭力去追寻的或者交托的地方，其实都是在神里边。但是在世俗人的眼里来看待这个社会的变迁，很多人找到的一个解法就是和解和自我和解，把自己跟外在环境有一个身心的平衡、接纳自我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回归上帝的安息嘛，那句话就是"得利在乎贫贱安稳，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嘛，就是我们的那种和解其实是从神而来的，反倒是让人最能够安息的一种方式。
对，然后让我想起来，约翰福音里面14章，他有一句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觉得基督的平安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在风暴当中与神同行的。有一些事情是你可以掌控的，那我觉得就是你要把它做到最好，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些恩赐，那他也是对我们有要求的。那在我们所不能够掌控的一些点上，那我觉得我们就要学习交托，我们要去仰赖上帝。那个结果你是不能够说按照你的意愿完全的掌控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平衡在这个当中，那也有很多的智慧在这个当中。那它也不是说好像我在当下我就能达到这么好的一个平衡。那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路走出来的。你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这样过出来的。你是在每天跟上帝的交通当中，在实践里面，在你的小组当中，慢慢的去铸造你的那个内核。内核的那个强大和一致性和平稳性，其实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有在主里的这种压力，就是我们就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把结果交托给神。对，这是我觉得人有限的智慧。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神的国度，它是一个超时空的国度。我想起了以利亚，以利亚所在的那个环境呢，他当时有很多的外部的一个先知嘛，去扰乱以色列的信仰。他当时是勇敢的去跟其他神的代表者或者是王权者去做对抗，他的确做到了，但是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而且内部人也没有给他有过很多的支持，他就非常非常的精疲力竭。就然后他就说："哎，我尽我自己的能力，然后我竭尽全力的去为我的信仰去做了这个坚持。"做了这个努力，但是为什么我看不到回报，并且我的同胞也没有支持我、保护我的，然后一切好像都是在孤军奋战，然后他就跑到了荒野，跟神说："哎呀，你就收了我吧，我真的不想活了，因为我做的没有我的祖先好。"当时神就给他预示将来的以色列王是谁，你将来的继承者又是谁，就是以利沙嘛，将来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将来会越来越糟，但是我在以色列人中为你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也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其实到以利亚去世之前，他也没有看到这7000人，除了他找到了他的接续人以利沙之外，那这7000人是谁呢？7000人就是我们子子孙孙那些后代。以利亚去世之前，他没有看到完整的神的画卷，完整的神的图画，但是他一直在兢兢业业的为的神的国度，其实在努力。我就想说，神的国度它其实是一个 超越时空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在职场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取悦我们的老板去那样努力的去做，当然我们也要对得起我们自己的工资啊。但是我们努力的维护我们职场的关系，努力的给我们的职场的同事啊，或者说家人朋友传福音啊，那就是我们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在这种大环境下，或者说在面对阻力的时候，也一直在竭尽我们基督徒的职分去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能或者说经常看到的是没有回报的一个结果，但是神却通过以利亚的这个经文，其实是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就是我们在世之前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一个努力，但是在神那里，你的努力不是白费的，可以通过你的话语给到他人一个种子，就比如说是这个样子，再通过其他人把这颗种子去浇灌、去长大，一个共同的工作。
对，即便你在当下的一些努力，无论是职场，还是牧场，还是家庭，并没有看到因为你的努力有任何的正面的反馈，你也不要放弃，因为在神的国度当中，它是有一个更高的维度，可以是超越时间，可以是超越地域。他知道说，我们在这个当中，只要尽好我们的本分，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那其实神都知道，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面特别得安慰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每次都可以从外界得到你想要的反馈，结果不掌控在我们手上，但是我们只要把我们该做的做好，那其实是符合神的心意和得他喜悦的事情。
最后呢，我就想到了提摩太后书4:7里边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竭尽全力的奔跑的，副作用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喘不上气，有时候会精疲力竭，跟所有的先知一样，我们也会经历那些先知所遇到的背叛、不理解、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在我们竭尽全力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但是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功课，也是让我们看到神国度必经的路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在面对这些惊涛骇浪，或者说不可预测的一些外部环境的产生的时候，都可以在稳定我们内核的同时，依然努力地把我们该跑的路去跑尽。那我们本次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拜拜。